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想我上一次在这边分享是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是说腓立比书大概是保罗在这个主后60到62年的时间大概写的。然后保罗那个时候是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就写了这封信，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好像他自己一样，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然后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
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巴，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彼此相像，个人不要贪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在这边的话，保罗讲到说，你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你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你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你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一般的这些解经家就在这边其实看到这个三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在这边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 OK， 那在爱心，这个爱心应该是指的从天父那边来的爱，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然后在信徒的中间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 OK， 然后在这个三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劝勉安慰跟交通当中，信徒也是一样，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意念，然后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OK，他这边讲到意念相同，什么样的意念？讲到的是基督的意念。他讲到你们要爱心相同，什么样的爱心？是从天父那里来的爱心。什么样的一样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的心思意念？是从圣灵那边带领下的心思意念。所以跟前面的其实是基督里这个天父的爱心而圣灵的交通是一一呼应的。 OK， 好，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这边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底下，要在主里面合一。 OK， 要在主里面合一，然后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OK， 那这个其实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这些门徒讲，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然后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OK， 所以他讲到是说，当这个他自己复活的时候，当这个五旬节圣灵赐下之后，借着这样的圣灵，他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合一的心。 OK， 理论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圣灵，对不对？可是实际操作上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每个人的习惯，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其实都不一样，你如何能够合一，对不对？那在这边保罗给出二要二不要。 OK， 不要什么？他说不要自私自利。 他原来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凡事不可结党。那你如果看这个原文的话，其实他其实讲的是说你的 selfish ambition。 OK， 所以新的译本把它翻成说你不要自私自利，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翻得更准确一点。 OK，所以第一是不要自私自利，第二不要什么？不要贪图虚荣。然后贪图虚荣的反面是什么？是要心存谦卑。所以你不要去贪图vain 的 conceit， 他说， 然后你要 humble yourself， 要存心谦卑。你不要自私自利的反面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OK，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夹心饼干的结构在这边。好，那在这边他讲到是说你存心谦卑。谦卑其实不是一种客气。OK， 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会混淆在一起，我们觉得啊，我就客气一下，你夸奖我，我就客气一下，不是这个意思。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OK， 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一些的成就也好，我们所谓的一些的这个成功的东西也好，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神的恩典。OK， 很多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家庭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够出生的年代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上个星期还在这个跟一些弟兄姐妹聊，讲到是说我们是属于这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代人，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正好是中国也是改革开放，那我们也有机会来到美国这边。那比我们更早的这些人其实是挺艰难的，就是他们小的时候经历过这些1956到1961年的这种的大饥荒，对不对？那到了这个读书的时候又被迫要上山下乡。 OK， 然后等到回来之后又开始整个的国企改革，大批的人下岗。所以其实是你会发现你出生在什么时代完全不是由你控制的。你也许是非常的聪明，你也许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如果你出生在一个不合宜的时代，哪怕你说错一句话，你可能就是劳改40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经历过这样，非常非常聪明的我的亲戚，就是因为说错一句话，然后被打成右派，然后就是劳改40年，回来之后连话都不会讲。你会发现是说，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OK， 那这个你说这个工作的机会其实也是，那这一阵子你会发现是说，原来我们以为是铁饭碗的这个政府部门 federal government 的饭碗，然后我们在学校这些的工作原来都是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裁员的，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就知道这个新的政策下来以后影响最大的就是 federal 的这些职员们还有学校的，因为他要看大量的这个学校的经费。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控制的。那我记得是说我们来这个我们这一批来到美国的时候是90年代初。 OK， 那个时候也是经济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有个同学在纽约，他就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email 这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求职都是写信的，所以他说他寄了100多封求职信。 OK， 那终于就拿到一个这个 interview 的机会，而且一看居然还是2个中国老板，所以他就很高兴，然后就在那边侃侃而谈，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谈完了，然后这个两个老板就跟他讲，就说我们也看出来了，他说你是个人才，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说哎，看来有戏。然后下一句话是说你也知道，他说现在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所以呢这个职位还是不能给你。 OK，当然这个你回过头去想其实是蛮可笑的事情，对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体谅他的心情，我觉得我就是个人才啊，可是你也看出来我是个人才，但是就是没有这样的职位可以给你。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OK， 谦卑一点，知道很多的时候都是神的恩典。 OK， 那我觉得其实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矛盾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比人家高明。 OK， 我们觉得我们的观点比人家正确。 OK， 甚至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学想法更加的正统。 OK， 可是其实你要知道我们都不是神，我们都不可能全知全能，对不对？我们都可能犯错。 OK， 你知道我其实看圣经也是看得蛮勤快的。那我一直有个想法，因为圣经讲到这个东方三博士，对吧，来朝拜耶稣，我是好多年之后才发现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是3个博士。你如果仔细去看， 他从来没有讲是三个博士，可是我们就一直这个话也好，然后这些的儿童故事也好，就是一直让我们的感觉就是三个博士，对不对？可是其实没有。那还有一次是我在台上讲到保罗这个的这个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在马上被一道大光打下来，然后保罗就悔改信主，对吧？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讲完之后，然后下来，那个时候张伯伯张妈妈还在我们中间，然后张妈妈就把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讲说：“志雄啊，他说你去看一看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保罗骑着马。”那我就想，我这个马是哪里来的？可是你要知道，是说你们看这些油画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保罗从马上被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你脑子里就一直有这样的印象。OK，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犯错，所以真的是谦卑一点。OK， 不要觉得自己的想法一定比别人高明。OK。即便是万一我的想法真的是对的，他的想法真的是错的，你怎么办？我觉得还是谦卑，学会包容。你要允许弟兄姐妹犯错，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会犯错。 OK，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犯错，一直被人揪着小辫子不放的话，那你也不要去一直揪着别人的小辫子不放，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想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OK， 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同感一灵。 OK， 主的灵在我里面，主的灵也在他里面。 OK， 说到底这是神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着急，我们觉得好像我要不把这个事情掰过来的话，这个教会就完蛋了。不是这样的。 OK， 这个是神的教会，神会保守看顾提醒的工作。 OK， 神会做保守看顾提醒的工作，我们只是他的器皿。 OK， 有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的血气去代替神来做主。所以这个是我想在这边保罗提醒的。然后他这边讲，他说你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个其实会给我们一些的错觉，以为是说啊，你看这个人要比我厉害，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英文就比较讲得清楚，他说要 value others above yourselves。 什么意思？就说不是你假装谦虚看别人比自己能干，而是看别人的价值 OK 比我们更重要，把他人的需要放在我们自己的之上。 OK， 我们要明白神所赐的恩赐不是让我们满足自己的私利 OK， 而是让我们能够来服侍别人 OK。 所以这边是他讲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你 value others， 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 OK。那在今天好像我们在教会之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少听到这样的信息，对不对？我们在网上更多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凡尔赛 OK。 你要不知道什么叫凡尔赛，你可以去这个 Google 一下，或者问问 ChatGPT。 各种各样的凡尔赛就是炫耀自己 OK， 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别人羡慕嫉妒恨，对不对？或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 OK。 虽然是这样讲，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这表达的是人性的真实不堪的一面 OK。 很多的时候都是来炫耀自己，而不是说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 OK。 保罗在这边讲，他说你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来服侍别人 OK。 那这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基督徒或者是哪一位牧师讲的，他说 Love begins when someone else's need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my own OK。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爱是当我们把别人的需求看得比我们自己的需求更重要的时候，爱就是从 那时候开始的。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想家里面有孩子的父母肯定能够体会，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把孩子的需求看得比我们自己的更重要。我记得这个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这个要送他去这个 Boston Latin School OK。 那我们这个离 Latin School 其实还是蛮远的，那如果坐校车的话，他这个开大概要开四五十分钟 OK。 所以我们就舍不得，对不对？这个妈妈就舍不得，就是每天早晨就逼着我起来 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去，我就说他可以坐校车啊，那不行，这个宁愿让小孩子多睡一下，他在你的车上还可以再睡30分钟。 OK， 好吧，那就你知道，就是我们把别人的需求看得比我们更重要的时候，爱就那个时候开始了。 OK，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人跟人之间，那我们把弟兄姐妹的需求看得比我们更重要的时候，爱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我的这个年代 ，OK， 这个是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歌手叫做钟镇涛 ，OK， 有一首歌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OK， 给他说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不难不倒，所有的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然后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OK， 好，那这个当然是当年是让无数的男女这个落下动情的泪水，对不对？这个其实我发现跟保罗的信息很像，因为他表达的是一个你放下自我，希望他人得益处，甚至盼望所爱的人比自己过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的愿望，对不对？那你就说啊，这个都是恋爱当中的男女，这个清醒过来就不会这样了，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那你会发现是说真的在基督徒里面真的是这样的，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的是别人的益处。那基督徒也有一样的效法基督的人 ，OK？ 那你记得这个 Titanic 这个沉没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有一个是苏格兰浸信会的一个牧师，叫 John Harper，OK？、Okay？ 那这个牧师就是到这个船上就一直在传福音 ，OK？那他甚至是就是当这个船要沉的时候，他还在那边给人家传福音。那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跟他讲这个你要信主，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回绝了，说哎呀，都要完蛋了，还信主，没这个时间了，赶紧逃命吧，对吧？所以结果这个船就真的沉了。那这个 John Harper 就有他的侄女跟他的女儿，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救生艇，所以他就把侄女跟女儿送上救生艇。然后他自己就回到这个船上去，继续的去找那些人，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最后他就看到那个他跟他传福音就是没有接受的这个年轻人，结果 John Harper 那个时候是穿着这个救生衣的，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救生衣就脱下来就给那个年轻人，他就跟他讲是说我已经信主了，我能够去安然见我的主。他说你还没有信主，你要坚持活下去，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找到这一位爱你的主。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出来。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真的是基督徒愿意照着主的教导来做的，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的。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的榜样。OK， 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查经、祷告、灵修，对不对？是为了让我们看上去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有修养，变得更好的自我吗？你知道这个做共产党的话，你要读一本书，是刘少奇写的，叫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不对？你如果当演员的话，你要读一本书，读一本是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书，叫做《论演员的修养》。OK， 那很多的基督徒就觉得说，读圣经是论基督徒的修养，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OK。圣经并不是说论基督徒的自我修养 ，OK， 神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OK， 去服侍世人。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OK， 所以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把这大好的消息去传给世人，就好像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并不是让你自我修养，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而已，而是当你变得更好之后，你要把这一份的爱传递出去，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真正使命。 OK， 所以我们的灵修、祷告、查经不仅仅是提高我们的自我修养，而是用我们的属灵领受去服侍神的教会，去服侍神的百姓。 OK，然后保罗讲完是说对这个教会的勉励，然后他就用了这一段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 我想仅次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可能最有名的关于耶稣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成为人的像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一段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词其实是蛮不容易理解的。 OK， 那我们慢慢来看。他这边讲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OK， 那这边是讲到一个 mindset，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思，有什么样的意念。 OK，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这边其实跟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个其实不是一样的意思。他这边讲是他是 the very nature of God， 更好的翻译是说他是原有神的本质在他里面， OK， 他本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好像我们很少用这样的一个词，什么叫不以为强夺的。然后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可能就比较清楚，他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地位这件事 like to his own advantage， OK，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坚持与神平等的地位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OK。 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亚当， OK，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他虽然不是 the very nature of God， 他虽然没有神的本质在里面，可是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这种的慈爱，这样的一个形象放在人上面。可是呢，亚当的问题是什么？亚当的问题是说是听信了蛇的谎言，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你会怎么样，你就像神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像神一样，你就可以来分别善恶，所以那个树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OK。 所以这个是亚当最大的问题，他不甘心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要与神同等，他要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所以今天才是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善恶原来是神说了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到今天我们要拿来自己做主，我们要说这个是善这个是恶，我们要说男的跟男的结婚这个是对的，女的跟女的结婚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人自己的想法， OK， 不是神的想法。可是人要把这样的善恶的标准拿到自己的手中，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所造成的问题， OK。 好，所以你这边你可以看到耶稣跟这个亚当的这样的一个对比。耶稣是自己本是神的本质在那边，可是他不以自己和神这样同等的地位use that to his own advantage 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OK。 反倒虚己，那虚己也是比较很少用的一个词，那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他说 he emptied himself， 他把自己完全的倒空。什么意思呢？他把自己完全倾倒出来，全部的摆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OK。 换一句话说，他是放弃了神的特权，放弃了他作为神的特权和荣耀， OK。 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这个兵丁上来的时候，这个彼得就拔出刀来，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的耳朵都砍掉，然后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跟他讲你收刀入鞘吧，对不对？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说你收刀入鞘。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他说难道你想我不能叫天父为我差十二银多的天使来吗？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十二个军团的天使，所以我们翻成是十二营，那其实是比营要多得多。一个营大概就是300到500人，一个军团是3000到6000人， OK。 当年整个罗马帝国一共也就是28个军团， OK。 在这个叙利亚这边大概就是2个军团来防守， OK。 那耶稣讲是什么？耶稣讲是说如果他想要的话，神可以差遣12个军团的天使来作战， OK， 所以他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跟荣耀，愿意死在十字架上。OK， 那耶稣的心，他说你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什么？就是将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OK， 去服侍别人，去服侍他人。OK， 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OK。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OK， 让我们可以去效法。那而且是这一段的经文，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啊、是非常关系重大的，因为早期教会他们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大概公元是三世纪四世纪的时候 ，OK。那当时的这个亚历山大，就是北非的亚历山大城，有一个长老叫做亚流。那亚流就是觉得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耶稣一直是他觉得是小一号的。OK， 他说是不能把耶稣当作神，耶稣是神首先生的，他是被造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OK， 但是你不能把他当作神来看待。那这个人是教会的长老，你就可以想象是说。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所以亚流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There was a time， 他说有一个时间 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他说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个的时间点 when he was not， 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时间点耶稣是不存在的。因为你知道神跟摩西讲，摩西问神，他说我怎么称呼你，神的回答是什么？ I am who I am， 对不对？我们翻成神是自有拥有的。可是当你说 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他不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被造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好。那在同时在这个亚历山大城有一个执事叫做亚他拿修啊，就是这个圣人的这个图像。那亚他拿修差不多是要比亚流要小40岁。 OK，所以后来这个亚他拿修是成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那在当年这个公元325年，因为两派一直在这边的争论，所以当时的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就说好，那我们召开一个主教会议，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所以当时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土耳其境内，现在公元325年就开了这样的一个尼西亚的会议。那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面，这个亚他拿修就是。这个比亚流小40岁的这样的一个执事，就是据理力争。然后他用的很主要的经文就是我们前面看过的，腓立比书2:5-11，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样的一段。OK， 所以亚他拿修就坚持是说，耶稣跟神是同质的、同等的。OK。所以最后是亚他拿修这一边就取得了这个神学辩论的这样的一个胜利，那大部分的主教都站在了亚他拿修这一边，所以就有这样的一段尼西亚的信经出来。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尼西亚信经，你会发现其实它就是针对亚流的这样的一个异端来写的。他说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你看他好像很多的重复，对不对？出于神而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他其实就是要强调，虽然他是受生的，但是他不是被造的，受生而非被造，是与父一体，同一个本质。OK， 所以这个是当时初期教会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是不是我们可以来敬拜。好，然后呢，早期教会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到了这个公元5世纪的时候，公元400多年的时候，那当时的教会就有一种的讲法，就说哦，这个因为当时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那很多的人就觉得这个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OK， 属灵的世界才是纯洁的。所以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神怎么能够到这个邪恶的世界来，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OK， 因为神是不能死的。 OK， 神是不能受苦的，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希腊哲学的这些的想法。所以他们就觉得是说，耶稣怎么可能变成邪恶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而且还要经历人类的苦难跟死亡，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幻影。 OK， 所以耶稣只是一个幻影。 OK， 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没有。 OK，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谓的这个幻影说。那当然这个也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到了公元451年的时候，在这个加克敦这个地方，就是又一次的这个主教的大公会议，所以就出了这个大公的这个加克敦的信经，讲到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性完全，人性也是完全的，他真是上帝，他也真是人，所以他具有二性，然后是不能混乱的，不能交换的，也不能分开的，也不是能离散的。换一句话说，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而且这两个人性跟神性是完全融合在他的身体里面的，你不能是说他这一部分是神性，那一部分是人性，完全不是这样的。 OK， 好，那你就说哦，他就是完全的人，他就是完全的神， So what， 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后是影响到我们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来的。 OK， 因为只有圣洁的神才能担当罪的刑罚，而且能够不受罪的污染。 OK， 所以这个是全能的神，然后只有作为全能的人完全的人，他才能代替我们受苦受死，成为人类的代表。 OK， 所以你两个必须同时在，这个救恩才可能实现。 OK， 所以在这边讲到是说耶稣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他存心顺服，顺服在神的计划之下。 OK， 你要记得是说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的时候，对不对？他说他的这个汗像血珠一样滴下来，他也不想去承受这样的苦悲，可是最后他的祷告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他就愿意自己顺服，就是这边讲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读这个，我们觉得好像哦，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是带个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首饰啊，然后我们觉得很荣耀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丑陋羞辱的象征。OK， 有谁被挂在十字架上是根本是不能提起来的。OK， 是非常羞辱的事情。OK， 而耶稣就是选择用如此羞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死在十字架上，来成为这样的一个替罪的羔羊。OK， 他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子。你知道这个我前面讲到的这个亚他拿修跟亚流争论的时候，他其实讲到一点让我非常的受感动的一件事情。他讲到什么？他说你要知道，他说这个神是自有拥有的，对吧？我们其实讲过这个事情， I am who I am， 神在这个时空之外，也超乎生死之上。 OK， 可是他说神之所以取了人身体的样子，就是为了他有死的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一直等到我看到这亚他拿修讲的这一段。他说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要取了人的样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是可以死的。 OK， 神是不能死的，可是人是可以死的，所以神取了人的样式，以至于说他有一个死的可能。我一直被罗马书里面的一段感动，就是说它里面讲到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可是直到我读到亚他拿修讲的这一段，我才知道说神的爱其实比我们想走得更远。 OK， 他不仅是愿意为我们死，而且他还多走一里路，他愿意替我们死，可是他死不了，对不对？于是他就道成肉身，变成可以死的样子。 OK， 以便能够替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的爱。 OK， 而且这还不是整个福音的全部，如果只是死的话我们就停在这边了，可是福音是讲到他复活，对不对？他升天，你会发现耶稣不仅死了，他还复活，而且他复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他是有身体的。换一句话说，当他复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存留了人的样子。 OK， 他跟这个 门徒们讲，他说你们来看，他说我的脚我的手，他说你们来看我的脚我的手，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你们来摸我看看，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这是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讲到的。所以他跟多马讲，他说你来摸我的枪伤，你来摸我的钉痕。即便当他复活之后，他依然取了人的样子。 OK，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因为在他的人性当中，耶稣逆转了神对整个人类的这个咒诅，就是人是要死的，可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死亡被逆转。 OK， 在他的人性当中，耶稣升到神的右边，成为出熟的果子，代表我们全人类与神和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 OK， 我们作为人，我们有一天也像耶稣一样，可以来到神的旁边与神和好。 OK，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好消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 OK， 好，所以他这边讲，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所有的受造物，天上的、地上的、地下、地底下的，他说所有的这些受造之物都称耶稣为主。 OK， 然后最后是什么？并不是有两个神，而是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OK， 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的。好，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他这边讲，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他这边是顺服谁？是顺服保罗吗？我想不是保罗的意思，顺服的是耶稣，顺服的是神的心意，就像他前面讲的，要以耶稣的心为心。 OK， 也是效法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顺服。 OK，然后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一节的经文，以为是说我们要小心谨慎，好好的做好事，可以来让我们得救。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恐惧战惊是讲到你一种敬畏上帝，来顺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度。 OK， 所以更好的是一个敬畏。 OK， 敬畏可能会比恐惧战惊更好。所以你要敬畏上帝，然后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是是讲到我们个人的事情。 OK， 不是我们个人努力去赚得救恩，而是是一个集体的。 OK， 在一个教会的环境底下，我们彼此的关系跟互动，我们来活出这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OK，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然后他讲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这边他讲到三件的事情，一个是 where， 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why。 where 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运行，怎么样的运行？ what 讲到说你们的立志行事。所以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神是赐给我们有意愿有能力。 OK， 神也赐给我们资源，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所以我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OK，最后 why 为什么要这样做？神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 OK， 那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尤其是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尤其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去 question， 我们会去对神的美意会有疑惑，我们觉得神真的是顾念我吗？神真的是 care 我吗？这个世界上有70亿的人，我这么微小的一个个体，神真的是知道我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 question 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可是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他说神向你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神对我们所有的意念都是好的， 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念。所以在这边讲说，神的大能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能力有，以至于说来成就他的美意。 OK， 好。然后他这边讲，他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这个是我们前两个星期刚刚查过的，这个发怨言在这个使徒行传，对吧，这个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个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些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的人就起怨言，说他们的寡妇没有被照顾到，对不对？那在这个怨言，其实你会发现跟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是同一个词。 OK， 都是一种抱怨。 OK， 对神的不满，对这个环境的不满。可是保罗在这边讲是说，你不要发怨言，你不要这个起争论。 OK， 我们有的时候会一面热心侍奉，一面却抱怨，是说为什么你们别的人不参与我自己的侍奉呢？我们觉得我们的侍奉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期望，这些人没有按照我的期望来侍奉，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怨言。 OK，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表现。 OK， 我们要明白，这个不是我的事工，这个是神的事工。 OK， 你知道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小组聚会，那这个有的时候人很多，来几十个，有的时候就来人很少。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接龙，就是我们在这个电报群里面，我们就会讲说啊，这个星期六到这个某某谁谁的家里面，这个有小组聚会，那如果可以参加的话，我们就希望大家把名字填上，这样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会准备晚餐的嘛，所以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这个 host 可以要准备多少人来聚会这样的一个晚餐。可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大家都是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到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星期六要聚会了，星期四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报名，你就在想这个你到底要不要取消这个聚会，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我想神就在我们心中提醒，是说这个是神的事工，不是你的事工。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到星期五就十几家开始报名报上来了。当然这个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做，但是你就知道是说，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神的事工，不是我们的事工，神会照着他的心意来行事。 OK， 好，最后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神的道表明出来。献的是，我若被加殿在其上，也是死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死的。你们也要照样死的，并且与我一同死的。好，他在这边讲是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是明显是引用这个《生命记》里面，你如果去看《生命记》32章第5节，讲到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当年是以色列人所处的时代。今天保罗的时代也是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时代也一样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OK， 都是来违背神、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保罗说你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这边讲的无瑕疵，他用的这个词跟当年神跟亚伯利翰立约用的词是一模一样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讲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怎么样，要做完全的人。那个完全就是这个无瑕疵的意思。 OK， 你要在我面前成为无瑕疵的人。 OK， 那然后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显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就好像明光照耀，你们就好像明光照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一句话。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如果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讲的，好像明光照耀，给这个世界带来光、带来和平、带来安慰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是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你知道这个基督教是在公元差不多313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 把基督教合法化。OK， 在这以前的三百年，基督教是一直被逼迫的。那到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基督教开始合法化。那后面的50年，基督教就是蓬勃发展。OK， 可是等到君士坦丁这个大帝这个死掉之后，后面接任的有一个叫朱利安大帝。朱利安皇帝是一个，原来是大概可能是这个老皇帝在的时候，就是迫于形势，他也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等皇帝死掉之后，他接位之后，他完全改变前面的方针。OK， 他要把这个国家带回到这个罗马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所以他其实也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也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的想法就是说，你们基督徒想着是说要在天国有一个美好的事情，我就要做给你们看，就在我的统治底下，这个地上就要成为天国的样式。OK， 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抱负，所以结果他就把所有的教会就是打压教会，然后拆毁教会，然后就重新把这个罗马神的这种的这个神明祭祀又重新建立起来。OK， 可是他做到后面，他发现他做不下去，所以我们有现在留存下来的他给当时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一个这个异教的这个祭司的一封信，他里面就讲到，他就说在每一个城市里面都要设立这个接待站，他说使外来的人也能够受益我们的慈善。他是做慈善，他觉得，所以他还是想要做慈善。可是他说，我说的并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人，也要帮助那些缺乏金钱的其他人。所以他还算一个不错的皇帝。然后他就话锋一转，他说，你看看那些不虔诚的这个加利利人。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说是加利利人耶稣的这个门徒嘛，所以他就说，你看这些加利利人。然后他说，这些不虔诚的加利利人，因为他们不拜这个皇帝的所塑的这些偶像，所以他认为他们是不虔诚的。他说，你看这些不虔诚的加利利人，他们不仅供养自己的穷人，他们甚至来照顾我们的穷人。他说，你要向他们学习啊。你知道，一个反基督教的皇帝在给自己的大臣的这样的一个信当中讲到当时的基督徒的见证，就好像明光照耀，这些人不仅照顾自己的穷人，甚至他们照顾我们的穷人。 OK，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榜样。在今天这样一个两极分化、到处充满纷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来为世人做见证？好像保罗这样讲的，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OK， 好，最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喜乐，对不对？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同你们众人要一同喜乐，你们要照常喜乐，并要与我一同喜乐，全都是喜乐。你要知道，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你要知道，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是被打压、遭逼迫的时候。可是他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会喜乐？他不是说这个要求，而是一个命令，不是一种感觉。我们的喜乐不是依靠环境，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有喜乐。就好像希伯来书讲的是说，我们看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是寄居的，可是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远景在那边，所以哪怕在难处当中，哪怕在逼迫当中，基督徒也可以照样的喜乐。就好像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讲到的，他说，如果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非常凄惨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可是你看哈巴谷下面一句话，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的见证，就是说，我不因为这个环境，我的环境哪怕糟糕到这样一个地步，到处都是饥荒的这样的景象，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好，我们最后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既然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意。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